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天呢，永恩和凌云呢在回复一位呼姐妹的来信，她提到她的先生啊酗酒啊抽烟啊，孩子也在灵性上不是很追求。那么有人就对她说了啊，是不是你应该要破除从祖先而来的咒诅，才能够改善你的家庭的这些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就针对她的这封来信，我们昨天就开始和大家谈到所谓的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头有200多次左右的和咒诅相关的经文，那圣经的咒诅和这个世界上的行邪术做法的人的咒诅啊，到底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和大家谈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听昨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和大家先谈谈的是，昨天我们有谈到圣经中的咒诅是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开始的，神就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也就是对他们的咒诅。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的那段话。
好的，创世纪3:17-19，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这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他们的审判，也可以说是一种的咒诅。所以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全人类啊，就因为人类的第一个祖宗犯的罪，全人类就跟着受了咒诅。在罗马书第五章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五章12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5:18-19，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罪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希伯来书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罗马书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一个字一个词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我看到了罪，又看到了死，然后呢又看到了永生。
是的，亚当夏娃犯的罪，全人类也跟着生活在罪恶之中。所以呢，这个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圣经说
死，
罪也有工价的哦，这个工价就是死。犯罪的人人人都有一死，不仅仅是肉身的死，死后且有审判，神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和我们做事的结果来审判每一个人，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全人类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所有人类的 子子孙孙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样的咒诅，都成为了罪人，都要面对死亡，面对审判。但是圣经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
永生。
永生啊！
唯有神的恩赐，这节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值得好好品一品。就是有个转折，强烈的转折。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定命，
对，
逃不出的。唯有，但是呢，只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礼物，是要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永生。
是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自己说的话，是我们最多基督徒最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是最宝贵的一节经文。
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感谢耶稣，感谢上帝啊，人类犯的罪就被死所捆绑，人类犯的罪本来就要面对死亡，而且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绝，灵魂永远的生活在地狱黑暗当中，何等何等的可怕。但是耶稣来了，我们信他的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嗯，然后在罗马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因一个人的悖逆，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成为了罪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嘛，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他说照样呢，又是一个对比转折，因一个人的顺从，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顺从了天父的旨意，那他的这个义行呢，我们众人又成为了义人。但是这里的众人不是说你自动就变成了义人哦，而是就是要联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的，
也就是说神的恩赐赐下来，但是你得接呀，你接住了，你信了，那我们也才能够因着耶稣成为义人。
是的，神把这份救恩要赐给你，问题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你不愿意接受，神也不会勉强你。
没错，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接受，我们始终在那一个摆脱不了的咒诅里。如果我们想要摆脱那个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这就是我们出生而来罪人就会有的命定。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就可以摆脱这样的咒诅。
是的，所以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非常的重要。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哎呀，这句话太重要了。
哇，对哦，你看这是一个交换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为了我们替代我们去挂在木头上成为咒诅，就把我们从那个命定在律法之下的咒诅中给救赎了出来。
对，
我这话是不是有点绕，但是我想大家听明白了。
是的，就是说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律法所带来的咒诅，不遵行神的命令，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受到咒诅。但是今天呢，耶稣亲自的代替我们来承受担当这样的咒诅，本来我们该受刑罚，本来我们该死，耶稣说我代替你，我代替你上十字架，我代替你受苦，我代替你受刑罚，我代替你受咒诅。所以我们今天信的主的人啊，从今往后罪的咒诅因着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结束了，罪的咒诅再也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
哇，感谢主啊，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受到这个永死的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有审判的这样的咒诅了。这个我想我和大家都能明白了。但是牧师，像呼姐妹说的这个祖先的咒诅，以及当我们确定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救恩救赎，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律法咒诅，我们有灵魂的永生，那我们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可能被那些 心思坏的，那些搞邪术的，那些下降头的，就是那些肮脏的神所憎恶的那些咒诅所伤害呢？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来回答那个祖先的咒诅，然后我再来解答你这个问题。那一般上的基督徒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需不需要为着我们祖先的咒诅来祷告，来宣告我们跟祖先的咒诅一刀两断，切断祖先所带给我们的咒诅。好，一般上的人，一般上的基督徒，他会根据两处的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处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
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诗篇七十九篇八到十节，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好，耶利米诗篇的作者他们都向神祷告，我们列祖犯罪，他们已经死了，现在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诗篇七十九篇，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以色列人会国破家亡，我们昨天讲过，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从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很长的年日里头，他们都是敬拜偶像啊，犯罪作恶啊，得罪神啊，伤害人啊，就是过着这样一种很黑暗的生活。所以神已经差遣了很多的先知，以赛亚呀、耶利米，很多的先知向他们呼吁，向他们呼喊，你们要悔改，要认罪，要离弃你们的罪恶，要归向耶和华上帝。他们不听，甚至他们把先知也杀害了。所以呢，这些的祖先啊，世世代代的祖先，他们一直的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特别是敬拜偶像，在信仰上败坏了，也带来道德生活全面的败坏，全然的败坏，最后才会被掳啊。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从公元前586年开始被巴比伦三次的攻打。所以你看先知啊，这些诗人啊，他们在回顾自己国破家亡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都是我们的祖先的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求上帝不要纪念他们祖先的罪孽，不要向他们追讨，祖先犯罪，祖先得罪你的神啊，你不要把这样的罪加在我们身上，你也要赦免我们的罪，不仅仅是为祖先来求赦免，也为自己的罪来求赦免。每个人都会犯罪嘛，祖先有祖先的罪，我们有我们的罪，所以他们就求神来赦免他们，神啊，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圣经是如何的来宣告他这个全新的身份，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描述。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哎呀，这句话宝贵吗？
太宝贵了，
太宝贵了。
那这个旧事是指的什么呀？是指包括祖先的那些旧事，然后也包括自己的过去，都翻篇了。
是的，
都涂抹了。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到十一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哎呀，圣经的话语太宝贵。
真的，哇！而且也谢谢牧师您能够将这几处的经文帮我们穿起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中间的奥秘之处。就像你一开始说的那个爱要联络全德，而在这里我也看到神的救恩联络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可能不得熟、 不被原谅的，但是因着神的救恩，你看你们从前是那样，但如今你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借着神的灵，就洗净成圣称义。
太宝贵了，太宝贵。你看哦，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说，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些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甚至是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千万不要随便骂人啊，
千万不要随便贪小便宜，
对，
贪婪的
行贿受贿都不行啊，对吗？
对。
然后呢，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换句话说，以前你们是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圣灵已经洗净了，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所以呢，你看，特别是提到一样，拜偶像，对吗？拜偶像，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们以前拜过偶像，即使你们的祖先拜过偶像，
也可以就是过去变成新的，你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是的，是的。
你也可以洗心革面。
是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的救恩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些罪恶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不能够继续来伤害我们。
阿们。
为什么这些的权势不能够伤害我们？因为啊，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
阿们。
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你撒旦二者，你怎样能够来伤害我们呢？对，撒旦二者可能会用一些方法要攻击我们，
搅扰
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附在一个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办法附在他的身上来控制他。神不允许，你根本进不来。神在我们里面，你怎么能够进得来呢？对吗？撒旦的恶者可能会借着一些方法要来搅扰你，要来干扰你，甚至要来攻击你，但是他没有办法附在神的儿女的身上。神不允许他，神也不会让他这么做。
我想到了我们前段时间读小组姐妹的来信啊，
是
小组姐妹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去到一个寺庙，因为那个时候还不信主嘛，
对，
然后她就身体出现了这个特别不多不舒服，那后来就查出来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后真的身体受了很多年的苦，那后来她也信主了，但是在信主之后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慢慢的将她身体内，因为他也在大家的这个祷告中去除邪灵的祷告，怎么理解这一块？就是他先成为了神的孩子，但是好像不是立即的，也是透过了一段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里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清楚一点。因为小竹他是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就被恶者来干扰他，来攻击他了。
那换句话说，没有信主的人，他首先因为里面没有神的内住，他其实就是暴露在这个恶者的这个权势下的，其实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魔鬼的攻击。
是的，所以耶稣差遣保罗要向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外国人，向这些外国人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要把他们从黑暗中使他们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上帝。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容易受到撒旦恶者任意的攻击。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这个人他的祖先啊，有一些祖先有替人算命的、通灵的、教鬼的、行邪术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如果你是他的子孙，当你信主之后，你还要在神的面前特别求神来守护你，向神祷告，求神你来赦免我祖先这些的罪，并且求神你用你至高至大的权柄来切断、来斩断祖先这些的罪恶对我的影响，祖先这些罪恶对我的咒诅，求你来切断这所有的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切断这一切的咒诅，让这一切祖先的罪恶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必须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使我们跟祖先所犯的罪完全的一刀两断，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有一些基督徒，比方说小竹这样的情况， 神就借着教会里面的姐妹为他特别的祷告。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之前没有信主之前，你有这样的一种的背景，有一些跟黑暗的权势相关的背景，比方说有一些人呢、小时候给观音菩萨，给什么菩萨当这个弃子啊、弃女啊，有的人小时候他的父母就会把这个孩子献给什么啊观音菩萨，献给什么菩萨做他们的弃子弃女等等。如果你的背景是这样的背景，你信主之后你要好好的啊，请牧者，请教会当中的一些的长辈们，灵性美好的长辈特别为你祷告，求上帝将这些过去的关系借着主的宝血来洁净，借着神的权柄将这一切的关系完全的切断，完全的斩断它，让你从今往后你不再属于这些邪恶的权势，你完全是神的儿女，你完全的活在神的光明当中。
好，那牧师，也就是说得有家族的那个历史那个背景，那如果咱不知道呢，我们也不清楚祖先或者说上面几代他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回到呼姐妹这封来信的提问，那他也不知道，那我们需不需要为破除祖先的咒诅呢？
坦白的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都哇多少代啊，你要为祖先的这些的咒诅一个个的来祷告，那是不可能的， 对吗？祖先这么多，犯的罪这么多，我们怎么可能为他们所有的罪来祷告？但是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神所说的那句话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五节，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好，你看到在这两节的圣经里头，上帝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敬拜那些偶像。如果一个人他去敬拜那些偶像，跪拜那些像，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句话我一直在思想到底什么意思，直到三四代。你看了、以前的人呢、很早就结婚，早婚嘛，那么也活得比较长一点。四代同堂是很普遍的，几乎是人人的家庭里头都有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也有可能、
是有可能。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里头啊，可能同时就有好几代的人是一起生活的，
对
吗？
对。
然后呢，你的祖先，你第一代第二代，比方说你敬拜偶像，跟你一起生活一起住的你的子孙，他们也会跟着你一起敬拜那些偶像，这些咒诅就会临到你们整个的家族里头。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看法，你如果知道你的祖先，你的祖父祖母，太祖父太祖母啊，什么人他有给人算命，有教鬼， 有行什么邪术的事情，你知道的，你就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祷告，求神来斩断这些的关系。你不知道的，你祖宗十八代，你怎么可能来全部祷告？我相信神不会这样来要求我们的，对不对？
那祷告中多说一句也没事吧？
也可以，
对吧？你就说如果我不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有这样犯罪得罪神的，我们也为他来，就是向神来认罪。
可以，
打个补丁嘛。
这个永恩哦，姐妹都是比较细心的，真的。
我怕漏了
啊！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祖宗这么多代，咱万一真的有错呢？咱打个补丁。
对，就这样祷告啊、
嗯！
在我的祖宗里头，如果有任何人曾经得罪神，行的这些邪恶的事，跟黑暗的势力有交往、有关联的话，求上帝你赦免他们的罪，你也来赦免我的罪，你也来守护我，并且从今往后。我是你的孩子，你来守护我，不让恶者能够对我有任何的干扰、攻击和伤害。上帝，你自己来守护我，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Amen。
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神自己会来保护我。那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哈、还有一些、重要的话，明天再讲。
好的，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
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是我